请问上帝为什么不能原谅亚当夏娃的第一次过错，反而原谅四十三人的罪，给他们新的生命呢？你想亚上帝有没有赦免亚当夏娃？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怎么知道？上帝叫他们脱下他们的裙子，脱下他们用衣服叶子所做的衣服，给他们穿上皮的衣服。皮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皮的衣服就表示有动物为他死，把皮脱下来做亚当夏娃的皮衣。你们穿过皮大衣没有啊？啊，没有穿过皮大衣吗？皮鞋有没有啊？有。你说皮鞋你可怕，我告诉你，本来皮鞋很可怕，那就是死牛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呢？你的皮包死牛跟你在一起，你的皮带死牛死羊死马，哇，这个马皮什么皮蛇皮死蛇跟你在一起，鳄鱼皮死的鳄鱼跟你在一起，你吓死人，没有什么好吓的，因为他死那皮给你做衣服，这表示有流血有赦罪的恩典给亚当存留，但是呢不等于说呢他的赦罪那罪的地位就不可没有存在，罪的地位就不受审判，所以在亚当里面的人都跟他一样灭亡，这是很清楚的教训。但是亚当很可能得到赦免，照样我们也在亚当的后裔中间看见神为我们应许给我们有得救的可能。Does it mean that when one is saved, he or she is always saved? If you are truly regenerated by the Holy Spirit, you should understand and believe that the life which is given to you is eternal life. 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真正从圣灵生的，圣灵所给你是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所以说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你所说的得救是我举手就被得救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的举手不等于你真正信，因为你的举手表示你愿意信，而愿意信从真正信是有距离，所以有一些人今天举手，明天举手，后天再举手，三年以后也不知道他再来举手，所以你就不知道哪一次他就从愿意信到真正信，那么得到圣灵重生的经验，因为那真正被圣灵重生以后，你的生命是永远的，那就是永远的生命。When you are truly regenerated by the Holy Spirit, you're born again from above, and from that time on, you have the eternal life. That your faith will be forever and ever. But if you only say, I want to believe, and I believe, are different things.I want to have a faith in him, and you have already have faith, the different. So you should have the word of God within your heart, and then the word of God will grow inside to be the roots of your faith, and to grow upward to be the fruit of the faith. Can a Christian lose his or her salvation? A nominal Christian can lose their salvation.But they have never gained any true salvation. But the truly regenerated, they will never be lost. Because God will keep you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if they sin, they will be chastised, punished, and by God, they will be revived again. Why does God allow evil and sufferings? Because sufferings cause us to think our own limitation.And urge us to come to have more trust in God and can purify us to become a vessel to be used by the Lord. And also all the sufferings cause us to understand all other suffering. And after we conquer the suffering, we can be helpful to others. So God allows suffering comes to us. And evil, we already answered in the previous questions.基督教很喜欢批评其他宗教，使人反感，自己叫好修好才说，不可一味批评。耶稣责骂恶魔，不批评其他宗教。基督教的不好就是常常批评人，而自己又没有榜样。我很同情你，哎，不要跑来跑去， 坐下来。我很同情你的看法，因为那些批评别人的自己不像样是很令人讨厌的、啊、所以呢我是认为你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你这样批评基督教，我不知道你自己多好就是了。 OK， 那么呢耶稣责备恶魔不批评其他的宗教，耶稣根本也不是来建立基督教的，所以耶稣没有说我来建立一个基督教。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的真理的教导，所以耶稣基督和所有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走到一半发现罪恶的事实，盼望有一条出路。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来做人，所以根本和从所有的宗教的教主是两样不一样的事情。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他们心中有佛，佛高于一切，人人都可成佛。基督徒心中有圣灵，人是神的殿，圣灵住在其中，圣灵感动人心，佛教改造人心人性，使人成佛，决定个人的行为，这个不相冲突。你说佛教跟基督教不相冲突吗？当然我们不需要产生冲突，但是佛教是一个人感受到人是有罪的，所以需要明白真理，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太太，永远不再见面。如果你是他的太太，可能你会反对他，因为当释迦牟尼立家的时候，太太生孩子他连看都不看就走了。从现在的人看他是负心的人，但是从他追求真理看，我说他是伟大的宗教领袖，因为他连家庭的事情都认为次要，把对真理的追求当作重要，所以见人见义。耶稣基督不是这样。那么释迦牟尼出去寻找的时候，他的老仆人劝他进去，他不但不进去，他劝服老仆人跟他出去，所以他就把老仆人带出去。他们在整个人生过程中间，他们寻找真理。所以我要问你的，寻找真理是释迦牟尼一生最大的责任。那这句话耶稣从来没有说，耶稣没有说我来寻找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所以两个不同的层次，当一个人寻找真理的时候，就承认他自己没有真理；当一个人寻找真理的时候，就承认他自己需要真理；当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真理填满的时候，就表示真理比他更大。所以这样呢，我们不要把教主当着都是罪人在找真理来这个比拼，因为根本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所有的宗教都在人走人生的路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需要，然后就想一个办法怎样解脱罪恶，怎样离开限制，怎样进到神那里去。那这些东西在基督的身上都没有，因为他不是从人中间想找路到上帝那里的，他是从神那里到人间来，所以不一样。我相信基督徒不应当随便批评宗教，但是基督徒也不应当把耶稣基督跟所有的宗教当作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两个不同的人，而且两个不同的源头。那么再从其中找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彼此来相好好的研究。人人都可成佛，因为人心中有福，福高于一切。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福高于一切？我人心中有福，那我在我外面追求真理，那那个外面的真理跟里面的福哪一个大？福高过一切。如果我追求我里面的福，我就必然在奥古斯丁的哲学里面，就是向内之道，不是向外之道。向外去求跟向内去求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一些基本的真理、永恒的本性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呢，奥古斯丁说：“上帝啊，我在我外面去寻找你，结果我发现你本来就在我里面，所以我转过来，从外面转到里面，在我里面寻找你。当我到我里面寻找你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你比我最深最深的里面还更里面。 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懂这样深的话吗？这是1600年以前一个大神学家、大哲学家，影响世界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头脑的一个思想家奥古斯丁。他本来不是个基督徒，是一个很放荡的天才。17岁以前已经读完了当时希腊所有最重要的人生哲学 Stoicism、 Epicureanism、 Skepticism、 Philo 还有这个 Neoplatonism， 他都研究了。到了20岁的时候，他受了 Manichaeism 的影响。到了30岁的时候，整个解脱。后来他发现在耶稣基督等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呢，你刚才提的释迦牟尼人人都有复兴，这表示在里面向内，可他到外面去找，结果他找到里面有复兴。那个复兴到底是什么？释迦牟尼是无神论，神不会因为你相信他才就变成存在，神也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才就变成不存在。所以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那是自说自话，那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事情。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因为你信变成有，你不信变成没有，那个可有可无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contingency， 就叫做偶存论。偶存论就不是永存者，永存者就不是偶存者。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好好交代这件事情。本来希伯来文化在摩西问上帝的时候即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名叫什么？耶和华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 in contingent God， self eternal， self sufficient， self existing God， 自存永存的上帝。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人人都有福性，你就是说呢，人人都可以追求到善的地步。那么人本身是不是善的本体？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复兴，每一个人都是善的本体的话，那么善是相对的，善不是绝对的。因为你的复兴，你的善跟我的善的这个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圣经说，不，有一位真理的本体，它是有位格，它是善的本体，它是义的本体，它是圣的本体，它是爱的本体，那叫做善。所以这是很不一样。我说你，如果你愿意谦卑好好修，你还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把所有的宗教等量齐观，那些宗教的教主他们自己都不会满意你这样的说法。孔子要寻道，表示道不在他里面，在外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万物是从道出来，人不是产生道。但是很可惜，老子所讲的道是他想象出来的东西，那这个还不能变成一个自己是本体。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明白，跟上帝赐福你，给你这个对真理有更谦卑更完全的认识。我今天先解答到这个问题。现在以色列人一直有征战的巴勒斯坦人是谁的后裔？是以色玛利的后裔吗？整个阿拉伯是以色玛利的后裔，只有以色列人是以撒的后裔。所以呢，在阿拉伯现在所有的这些民族，他们都是以色玛利的后裔。巴勒斯坦人跟菲利斯丁人是不是有关联呢？有一些人说有关联，有人说不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知道阿拉伯人是以色玛利的后裔，那他们呢是上帝赐福成为大国，但是不是上帝给亚伯兰所应许的后裔，所以这个民族与以色列是不一样的。那除此以外，还有以扫的后裔，还有比杜因人的后裔。比杜因人也是到现在他们成了一种很古老很难脱开他们祖先传留下来的古传统的一种人，他们也是阿拉伯人。回教徒可以改教啊，信基督教吗？上帝爱世人，这世人包括无神论的、有神论的，其他宗教的人也包括了无神，包括了回教徒等等。所以每一个人当他愿意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 主都会拯救他们。回教徒可以归信耶稣基督，我可以进入回教去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去吗？你不可以，借着要把福音带到别的宗教，你自己做别的宗教的教徒。因为每一个宗教所要求的是真诚，要求的是信仰。如果你不是真正真诚要归入回教，你是假假的为了要传福音给回教徒而归入回教的话，你就要先背叛你对真理的信仰，这是与圣经的原则相悖的，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法。有一位姐妹热心信主，因为工作越来越多，以至于她感到很累，而又没有人来帮助她，因为其他的人都觉得能者应当多劳，所以这个姐妹心里很挣扎，请忙唐牧师帮助她。那么我如果帮助她再帮助你，变成我能者多劳，我请你帮助我。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每一个人要好好祷告，叫上帝引导我们，使我们行足预备要我们行的善事，不是什么善事都做，什么事都做，结果你累死了还没有做成神为你引导的工作。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做他预备我们做的善事。所以你只做神为你预备要你做的事情，你应当祷告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外，你能接任的一些的事工，无论是侍奉，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对外人做见证，你要求着给你智慧的选择。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有的人家人不顾，丈夫不顾，一天到晚只顾别的人的事情，结果呢就有许多应当尽的责任没有做到而羞辱主的。有一个姐妹一天到晚在教会，完全不管她的丈夫，所以呢她呢就对宋尚杰博士说，我的丈夫跟魔鬼流地步，他不准我爱主，不准我侍奉主。那么宋尚杰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呢在这几天的聚会你做什么？我从小到晚在这里。那你丈夫谁煮给他吃？我叫他自己煮。谁洗他的衣服？我叫他自己洗。宋尚杰不但不称赞他，宋尚杰说，你不必太多参加聚会，你回去在家中尽你当尽的责任，晚上的时候你与你丈夫一同来参加聚会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在热心中间要注意平衡，也注意有戒指。还有有一些基督徒自己懒惰不侍奉主，就是能者多劳，就把所有的责任交给一些比较有恩赐有才干的人做，让他们做得半死半活，而自己一个指头不动，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当有体恤的心，彼此分担重担，了解别人，能够呢为别人着想，这样的神的工作才会更平均的在许多人身上做出来。复制人是取自人身上的一个卵子和精子的结合，不是这样简单的。在人工的环境下培育，复杂的程序是共制的，因此科学家说要挑战上帝造人的专利权，而人想取代神，跨越宇宙的时空，是否全能造物神的伟大。唐牧师，我想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人用神所造的基本物质及创作而研究这个而造出来，人没有办法从无变成造有，对吗？复制人就是个例子，人没有办法造一粒卵子或是精子而不用取自人的身上，即使是一朵花一张纸也是如此。你的看法是对的，可是 actual ex nihilo 这就是只有神能做的，从无变有的上帝，他是创造者，死里复生的上帝，他是赐生命者。所以这两件事都不是人所能做的，无论是试管婴孩，无论是复制人，无论借着干细胞 stem cell 的研究来制造更好的基因，或者呢来作为基因工程的一些的程式，这些都是基于 上帝已经造的东西。所以呢，你们新加坡的报纸曾经说呢，人要挑战上帝创造的专利权，写那一个话的人，定那个题目的人，是呢大言不惭，不知羞耻，也不懂科学，又不懂信仰的人，这是很可怜的。我看了那篇文章，我也看了那个题目，第一个感觉，人太过狂傲自大了。知识和学问是自古以来人或在上帝所造的浩瀚宇宙世界中研究改进创造利用甚至攻击的一切基本的物质，包括 living and non-living things 所累积收集下来的。而这一件是神造人的时候，按他形象把智慧聪明安置在人身上，好让我们管理，但人反而应用知识来挑战上帝的存在，主要因为人不认识神。我的看法对吗？你今天忘记了，我是问题解答，不是来批判你们的看法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清楚把你的问题问下来。这样呢，我看见这里有好几张纸都是同一个人写的，所以我就不再回答他的问题，你要把时间分给别人。请问你什么叫做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就是照着神的本性或者讨神喜悦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就是除去各样的污秽对我们的这一个困扰，专心依靠上帝的生命。所以呢，丹麦的哲学家苏伦阿比基克格，他把清心的人有福了解释成专一一致的人有福了。所谓专一一致是 only one heart only one will， 这样的专一只讨上帝的喜悦，这就是圣洁。所以圣洁的从内心只有一个方向，讨上帝的喜悦开始的。而这种生命是神借着圣灵重生我们以后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本性。所以人在信主得救以后，他会心归向上帝，专一讨上帝的喜悦。那么从这种生命就很自然的产生了这种信而有的圣洁的生活，叫我们的行为、言语、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态度等等，我们都愿意以神所尊、神所给我们专一、爱主、清洁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言语就应当不要有出言暴语，我们的行为不要有一些偏行正路，那些不应当有的方向。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应当有圣洁的动机、圣洁的行作。所以圣洁的生命跟圣洁的生活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基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你们要除去身体、灵魂各样的物味。所以圣洁的生命包括灵魂的圣洁，还有包括身体的圣洁。而圣经里面对圣洁的看法就是分别出来归向上帝，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分别为圣是属于上帝的，这才叫做圣洁的生命。亚当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他活了930岁就死了。在这个时候救恩还没有来到，耶稣还没有到世界上来，那么亚当是不是下了地狱还是在天堂？由此推论，在旧约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死了都下地狱？不是的。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其实我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在牛顿生命堂主讲希伯来书的解经讲道，已经一年半了。新加坡有很多的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下个礼拜礼拜天就是我们今天是2号，9号晚上我又继续在希伯来书讲座里面又在对你们讲解。我们在讲到9章15节的时候提到了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就是所提到的耶稣基督的血洗净前约之人所犯的罪。像14节提到他是借着永恒的灵把自己献上，第15节他的宝血的功效可以洗净前约之人的罪。这样呢，在旧约里面那些以信心仰望还没有来的耶稣，这些人呢，他们因为对基督的信仰 仰望一个应许中要来的基督，他们就因此得着赦免。所以旧约里面得着赦免、得着拯救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亚当领受了皮的衣服来遮盖他犯罪以后所有的羞耻，这是表示上帝借着这个预表告诉他，皮衣就是动物的屎剥下来的皮，代表他们的死。所以亚当先犯罪，但是最先死的不是亚当，是那些动物为他死，把皮脱下来当着新的衣服一袍来这个披在他的身上。这是表示神在亚当身上有赦罪的恩典，有救赎的这个预言。立过婚的男女是否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你应当呢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好好思想，好好尊重婚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位，因为凡沟壑的人都要受上帝的审判。那这三句话所包含的总原则，比所有性知识的书婚姻的指导还更伟大。因为这三句话里面把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应当尽的这个忠心的责任，把凡是违背婚姻应当受的审判的这个原则都提出来。所以第一句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表示呢，没有结婚的人要尊重结婚的人，结婚的人要尊重结婚的制度，这样没有结婚的人不可以看轻结婚的人，结婚的人也不可以轻看没有结婚的人。婚姻是神圣的，因为是上帝造男造女，而造男的时候有神的形象，造女的时候也有神的形象，所以有神形象样式尊贵荣耀的两种人结合成为一个家庭，这样才能产生后代，才能继续不断可以延绵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的这个生活。不但如此，婚姻是两个人可以彼此相补长短，男人说没有的接着女子的提醒，女子说没有的接着男子的这个父位，可以成为一个男女结合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如果离婚是不得已的，离婚是因为有一方勉强离开，离婚是因为有犯奸淫的事故，离婚是因为有一些的其他的原因，那么这样呢，我们应当用实际的情况去了解那些离婚的人。圣经没有说离过婚的人不可以做基督徒，圣经也没有说没有结婚的人就才可以，这个没有结婚的人才是圣洁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讲婚姻是神圣的，圣经讲如果有一些人是不信的，他要离去就让他去吧，你不要勉强他。但如果一个信主，另外一个没有信主，那信主的人不要灰心失望，可能借着你继续不断在神的面前祷告，可以使你的配偶有一天成为圣徒，也就是说他可能信主。所以如果一个离婚的人现在呢，对方已经在结婚，已经在生孩子，那你自己要再结婚，我们应当以同情的眼光来了解你，而且你可以做基督徒。基督徒与终身伴侣发生期间不可能再彼此相处与生活下去，请问可否离婚？基督徒不可以提出离婚，基督徒应当把不同意见很难生活下去的对方呢，当作你一生一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说，你当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提出离婚。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他一定要跟基督徒离开的话，我们也不能勉强他继续跟我们一生一世活下去，就让他去，那你为他祷告，若是可能你等候他回头，因为我们盼望他悔改，我们用爱心等候他。如果他另外一方已经结婚了，那你知道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你再 求主给你一个新的配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本人的婚姻出了问题，我的伴侣有了外遇，如果我还是与他共同生活在一起，是否说我基督徒的生命就不圣洁了？我的伴侣还没有接受主，你的伴侣没有接受主，是因为你还没有婚姻以前他还不信主，你已经信主了，那你就问为什么你跟不信的人结婚。如果你们两个过去都没有结婚以前还没有信主，后来你信了主，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你要耐心等候他归向主。如果你的外你的丈夫有了外遇，这是表示他本来不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他呢就用世俗的生活来过他的情感从他的性的生活，这是随从世界的这个状况来去过这种违背婚姻神圣的这种原则的生活。但你应当第一用圣洁的心守住自己的身份，用坚决的爱等候他悔改，用圣洁的忧愁来对他讲你的心何等的难过。我想做一个太太的人或者做一个丈夫的人，如果我们的配偶有了外遇，我们就趁机会离婚的话，这就表示呢你根本没有预备心赦免你所爱过的人的罪恶，这不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婚姻的伴侣有过任何重大的罪，你应当还要求主给你力量，用爱心挽回他，给他悔改过来，这是第一步你要做的。如果你说因为有奸淫的缘故我就可以趁机会来离婚的话，那这样呢这个世界的家庭一定破坏的多得不得了，有许多许多家庭就永远没有办法再重归于原好了。所以你不要先想离婚的问题，因为你应当要用主的爱挽回他。那你说我如果再跟他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我就不圣洁的了？你有权柄，因为他犯了罪，你为了不愿意沾染到性的疾病，你说我现在暂时不能跟你同房，你有权柄提出这样。如果你这个权柄给他轻看，他因你提出这一条而坚决离开你的话，那罪又在他，不在乎你。但是呢你要谨慎，因为你的爱心挽回他的时候，你应当求助给你有智慧，免得太过轻看自己，或者太过这个把自己出卖掉，以至于没有价值。也不是因为太过以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好的意义，结果呢使他永远不能悔改。我从前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院长，这个院长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院长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外交官，他是中国驻马尼拉、驻新加坡、驻越南曾经做过领事的人，所以他在这个马尼拉都娶了这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很好，但这个丈夫呢还没有信主，他常常半夜两点才回家。但是这个很好的姐妹，她很贤淑，她很忍耐，但是她又很有圣洁的忧愁的原则，所以她不随便出卖自己，她也不随便轻看自己，她乃是用圣洁的爱每天等她的丈夫，等到两点回家。那么她丈夫回家的时候，她已经预备了 coffee 或者预备了这个热水等等来招待她丈夫。所以这个丈夫呢每次回来看到太太不但没有大发脾气，那是用很严肃神圣的爱心来对待她。这样过了一段的时间呢，这个丈夫自己内疚很厉害，他说呢我怎么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太太呢？结果呢有一天他听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就悔改，完全转过来变成好的丈夫。不但如此，在宋博士在马尼拉的布道会最后一天，这个做丈夫的也跪到前头来奉献做传道，他就离开政治界不再做领事，他就回到香港伯特利神学院去读神学，后来做牧师，做很好的传道人，以后呢就到马朗神学院做我们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因为这个太太是很伟大的太太，所以求主给你智慧，使你知道应当怎么样行。 不是每一个人会照样有同样的果效。有一些人看丈夫看太太很软，他就越来越硬，有的人呢就受感动。所以求主带领，请问我们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给还没有信的知识分子呢？当然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骄傲，是非知识分子不容易明白。所以知识分子的骄傲要比他更有知识的人才能使他不骄傲。如果他很骄傲，因为他大学毕业，那么他的教授呢不但大学毕业拿了几个博士学位，那么他在他教授的面前他就不敢骄傲了。所以今天你要帮助人谦卑，你比他更有学问，那么知识分子就不会骄傲了。你若帮助那些有道德的人谦卑，你比他更伟大的人格，他就不敢骄傲了。最糟糕的是小学生轻看大学生，说你这样骄傲，因为你读过大学就骄傲。你看如果人家读大学还不可以骄傲，你小学都已经很骄傲了，你怎么可以说他是骄傲呢？所以呢，每一个人有他的程度，这是一定的。如果你要切纸张，你用平常的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切木头，你要用更硬更好的刀。你要斩骨头，你要用更好的杠才能斩。如果你要磨金刚钻，你不能用普通的石头磨，你要用金刚钻里面最硬的才能磨它。这样呢，神造人也是如此。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用笨人，上帝也会用笨人。大家说去帮助什么？帮助更笨的人。大家说帮助更笨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骄傲，我是替知识分子抱不平，因为他骄傲至少有骄傲的一些本钱。所以有一些知识分子很骄傲，因为他看了传道人看基督徒都什么知识都没有，所以他就看不起我们。那我们不应当因为这样而气馁，因为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很有学问，很有学问。为这个缘故呢，你看上帝不但呼召了加利利海边的那些渔夫，后来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再回头呼召了那一位非常精通各样哲学，非常精通旧约的律法，非常精通古代所有学问的保罗，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神工作的方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难免会讲到上帝是公义的、仁爱的、怜悯的，上帝是爱世界上的人，所以上帝就是爱。牧师也告诉我们，上帝看每个人都宝贵，都是有用的，犯罪的人也是如此。可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告诉我们，上帝见世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就将所造的人、走兽、昆虫以及空中飞鸟从地上除灭，有了降大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洪水泛滥，比山还高，地上的人以及有血肉的动物躲在方舟流种而已。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有点残忍，既然造人就要负起养育的责任，如果因为人有罪就把它除灭，不是和仁慈怜悯爱人相矛盾吗？而且再造出来的人也是一样罪恶很大。万一有人提出这问，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先讲第一句重要的话，你再讲第二句，你的思想就乱。你说上帝是公义的，难道你说上帝是慈爱？用公义的原则，罪恶都要审判，就是一句话。所以上帝审判人是绝对合理，因为他是公义的。那你讲第二句话，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就不可以审判人。那你的意思呢？上帝只可以有慈爱，不可以有公义吗？所以你的问题是自我矛盾的。所以非基督徒问你前，你自己就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两样事。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说，全世界人都应当下地狱，这不是残忍，这叫做公义。一个审判官说你犯了这条这条这条，有没有？就罪人说没有。 审判官把证人拿出来，一个一个证明，
有没有？
有。等这个罪人认罪以后，审判官是不是说，因为你认了罪，可以回家了吧？是不是呢？绝对不是的。你们到法院去看，等罪人认罪以后，审判官就拿他的印来打下去，我判你3年徒刑。你说这个是审判官的不够怜悯吗？不是，这叫做公义。你说上帝造了人就养义吗？上帝早就养义了。上帝造了人，给人一切最好的环境，给人供应一切最需要的东西，给人一切免费的产品。你这个大地生产多少东西都是神给的免费的，人拿去做生意自己赚大钱都是靠上帝发财，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不明白，这个人赚钱赚他的，那个人赚钱赚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赚钱赚这个，赚来赚去全部都在赚钱，全世界都在赚钱。那么到底赚谁的？全部赚上帝，赚天上赐下的。所以呢，从空气到土产，没有一样你付钱得到的，都是免费。神养育我们一切，所以呢，如果人犯罪还要怪上帝的话，你是罪上加罪，应当受更多一点审判。在西安的石林里面，石碑林里面有一个石碑，上面有一句话：天赐万物以示人，人无一恩以报的。天赐万物以示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我想这句话写的人是很懂的。上帝对人这么好，人对上帝这么无理，所以他说呢，有一个办法，把全部人杀光就算了。人太坏了，但是呢，我们的主不但不是这样，他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给我们有赦罪的恩典，给我们基督救赎舍己被钉十字架的这种痛苦，所以我们应当感谢上帝。现在你不能因为上帝是爱，所以他就不可以审判，也不能因为上帝是义，所以他就不可以施恩，因为这两样的调和就是对神的敬畏跟对神的爱的了解。因为上帝是爱，所以还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回到天上去。因为上帝的义就要审判那些抵挡上帝不愿意领受上帝真理的人，因他们的罪使他们受应当受的刑罚。这样呢，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就两样相配合起来。请问我应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我又怎么知道自己已经得救？得救是什么？得救就是从灭亡、从沉沦、从罪恶中间被解脱出来，这个叫做得救。这样一个不能游泳的人在水里面挣扎，越挣扎喝越多水，越挣扎越沉下去。所以结果一条船过去来了，问他说，你要不要我救你？他说我要。手伸出来，这个人手伸出来，从上面的手把这个手抓住，把他拉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离开了沉沦，离开了窒息，离开了灭顶的这个环境，他船上坐下来，水全部吐出来，他现在不必挣扎了，这个叫做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中间，所以我们需要得救。啊，你要不要得救？我要。他把手伸出来，伸了以后才能被拉出来。我先问你，他伸出手来会得救吗？回答，他伸出来，手伸出来会得救吗？不会得救。所以使我们得救的不是我们伸出手来，使我们得救的是上面那个手伸出来救我们，你明白吗？所以不要以为我的信使我能得救，不要以为我的好行为使我能得救，不要因为我要信我的意念使我能得救。我们人本的都不能使我们得救，是从神的恩典赐下来才使我们能得救。所以你怎样行才能得救？你不必用你的行为使你得救，因为你怎么行在神面前都是有罪恶的本性在里。所以你需要呢，来耶稣基督面前用信心 接受他为你所已经成就的救恩，不是靠你的行为。你说不是靠我的行为，是不是等于说我可以随便乱行随便乱做？不是，你的行为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使你得救，因为你行得多么好都不过是责任而已，不是功劳，而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使你得到得救。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有五样事情，如果你要记下来。第一样，你真正听过基督为你死而复活的道理，基督为你死，基督为你受审判，基督为你担当罪恶，基督为你除去上帝的愤怒，基督为你接受了律法的咒诅，基督为你担当了公义的制裁。你听过耶稣基督为你死，耶稣基督结果从死里复活，胜过死的权柄，以新的生命拯救你，你听过这个道理，那么呢，这是第一样你的经历。你真的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吗？你真的知道他为你死为你复活吗？这是第一。第二，你听完了受圣灵的感动，你真心实意定下心志接受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邀请他进到你心中来引导你光照你带领前面的道路，这样你就有信心领受上帝的道同这个道里面所讲的福音，这是第二样。第三，你从今以后你就得到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因为当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就重生你。当圣灵重生你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完全的基本的整个生命中间整个总方向的改变。怎么改变呢？你领受了上帝的新的性情，所以你接受主以后呢，你就爱上帝所爱的，你就恨上帝所恨的，这是与你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得救以前，你是爱上帝所恨的，你是恨上帝所爱的。当你得救以后，新的生命的规律在你里面，圣灵把新的性情放在里面，所以你爱上帝的事情，你爱上帝所爱的事情，你恨上帝所恨的事情。从前犯罪你感到很荣耀，现在犯罪你感到好羞辱，从前读经你感到很讨厌，你现在听上帝的道感到很喜乐。从前你呢为主做工感到一点没有价值，现在你为主工做工感到心中得到最大的喜乐的报偿。从前你不愿意祷告，甚至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现在你把祷告亲近主当作很大的特权很喜乐的事情。所以这样你能爱上帝所爱，你能恨上帝所恨，这种整个主动性的整个基本性的生命本质的改变，就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第四样，你就继续不断很甘心情愿的活在爱主圣洁的生活，遵行主的命令，讨主喜悦的这种属灵的状况中间。我在讲你现在愿意遵行主的命令，你读了主的话，你愿意行出来，你愿意讨上帝的喜悦，你喜欢过圣洁的生活，你喜欢侍奉主，这些的生活呢就变成证明你是重生得救。最后一样，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开始关心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关心那些他所认识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灭亡的可怜，所以他就开始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些事可以使你确知你是已经得救。我们怎么样使别人相信福音书里面所讲的耶稣就是历史上的耶稣，曾经行过圣经所说的神迹奇事呢？是否可以说信心的基督 The faith of Christ 与历史的耶稣可以分成等号，或者是四福音书所提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我相信这个人是 曾经知道过一些神学理论的人，因为 the Christ of faith and Jesus in history 这一句话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神学界里面推行出来的一个名词。那这个理论呢，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换句话说，从 Tubingen School 的 Christian Ferdinand Bauer 有 Wellhausen 有 Aldo von Hanna 还有 William Hermann 这些新派的思想家，他们说呢，现在基督徒所信的耶稣不一定是真正活在世界上，而活在世界上那个耶稣跟今天我们所信的基督是两回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才相信他了，就把一切的口述的口传的当作就是真理。所以 to change oral tradition into the deified 这个 deification 把耶稣就是神化之后，就产生了教义中信条中的耶稣。 Jesus in doctrine and Jesus in history must be separated。 所以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一方面相信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但他们不相信基督教徒所信的信仰的基督，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所信仰的基督是已经把他神格化的一个人，所以原来的耶稣没有行神迹等等。那么呢，四福音书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记载，或者是把他神化之后呢变成改头换面的加油加酱而成功的？当然四福音书是照着原有的真正的情形写下来诚实的记录，因为是诚实的记录，所以呢，这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甚至为了见证耶稣几乎死，他们都感言。而使徒中间十二个除了最年轻的一个约翰是不曾被杀，其他人都被杀，一个一个被杀，有的砍头，有的钉十字架，这样他们一个一个为所讲的而甘愿死。为什么死呢？为他们所讲的福音书里面耶稣行神迹，耶稣是从真理玛利亚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是真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些真实的事情做见证，他们死也甘愿。请你注意听下面的一句话，为说谎而死胆量是没有的。如果你说一句谎话，那叫你天哪，你说是我是看到这个，你再讲我打死你，到要死的时候你已经说对不起，对，我是讲谎话的。所以说谎的人没有寻道的勇气，说谎的人没有生命付出代价到死也甘愿的这种能力，只有为真实的事情人才敢死。所以从这里我相信四福音所讲的耶稣就是历史上的耶稣，是真正行神迹的耶稣，不是从信仰中间产生出来的加油加样加酱的耶稣基督。不但如此，在十九世纪结束的时候，二十世纪一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叶那五十年中间，全世界灵界发生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呢，所有灵验的东西都慢慢褪色，几乎完全再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特别是西方。所以呢，在 Stuttgart 德国的 Stuttgart 城市有一个教授，这个人叫做 Kurt Koch K-U-R-T-K-O-C-H 这个 Dr. Professor Kurt Koch 他是专门研究 occultism 的，我见过他，他到过我们的神学院来，也在印尼一些岛上研究过一些神迹奇事的事情。当他拿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写的论文是论到邪灵物鬼的事情 Occultism and Evil Spirits。 当他写这个题目的时候，他的教授对他说 Kulko, do you know on this subject there is an absence period of 50 years。 在德国已经五十年没有人讨论这个题目，在五零年以后呢 Kulko 专研究这个题目，有六零年代七零年代鬼魔又从头风靡了全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呢，邪灵物鬼的事情曾经有五十年好像断代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呢，到了六零年时代呢， 我们看见邪灵物鬼的事情全世界又在充满，到了70、80年时代的时候，连中国大陆共产主义的时代，无神论的社会中间，又是一个灵异现象的产生。不但如此，到了90年代的时候， New Age Movement 开始出来，我们看见许多人重新反对所谓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进到后现代，从进到心灵的思想中间。所以到了 New Age 反产生作用的时候，整个西方的开始又开大门，来接受东方的佛教的思想，还有泛神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表示呢，这个灵界的运动不是理论可以把它完全消失灭绝的。原来当这个 Rauschenbusch， 也就是德国籍的一个美国神学家，在1918年写一本书叫做 The Gospel of the Social the Theology of the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神学的时候，他说呢，根本没有邪灵物鬼的事情。圣经的记载因为误解，把神经病人当作是被鬼附着。当他写那一本书的时候，在奥地利的心理学家 Simon Freud 对世界心理学的创新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就是当他们不相信邪灵物鬼的1910到1918年那8年的中间呢，同样一个时期，在中国的山东有一个法国人的后代在那边传道，这个人叫做 Nevius N-E-V-I-U-S， 这一个人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了有110多处他赶鬼医病正像圣经四福音所记载的情形一样的。所以在西方呢，当现代主义正在横扫整个欧洲的时候，鬼魔就暂时退休不捉弄人。当人不相信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你不信鬼的存在顺带而来的，你也一定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你就上了魔鬼的计，你明白吗？魔鬼对你说，世界上没有鬼也没有神，但是世界上没有鬼也没有神，那你就不信神了，你就上了他的当。所以如果你在 Orchard 路上走，有一个人呢挂一个牌，我是扒手，请你避开我，那个扒手一定笨扒手，对不对？如果他是聪明的，他一定穿得比你漂亮，甚至你不知道他要爬你的东西，那跟你握手跟你交接一下子，你带着的钱就给他拿去了，因为他不会诚实的告诉你。有没有强盗打电话，我姓某某人，我是大强盗，今天晚上2点来找你，你好好等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趁你不备不防不知的时候突然间到来。所以魔鬼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是鬼，如果他这样讲，他就是笨鬼，而鬼没有笨的，所以他一定很聪明的来捉弄我们。